我哋信靠耶稣就系跟随耶稣。
所以信靠耶稣不是只有做一个节制的祷告。
所以我哋信靠耶稣唔系话你做一个决志祈祷就够啦。
而是借着耶稣使我们跟上帝和好，跟他建立关系。
而是藉着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在这个有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要把跟上帝的关系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要将我们与神的关系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现基督耶稣是谁，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彰显主耶稣基督究竟是哪一个。
今天的经文如果跟那个马太跟马可福音一起读，
如果当我们将我们今天的经文和马太马可福音一起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彼得他第一次跟主耶稣见面。
第一次是主耶稣基督在湖边对他说来跟从我。
第一次是主耶稣基督在湖边对他说来跟从我。
但是这一次跟彼得相遇并没有说来跟从我。
但是今次跟彼得的相遇他没有说来跟从我。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后来就放下了一切。
但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他就放下一切，
决定要跟随主耶稣，
而是后来是 决定要跟随主耶稣。
事实上如果你再看这段经文，
其实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经文是针对着彼得而说的。
这段经文是针对彼得来说的，
而且也是刻意为他而安排的，
也是刻意为彼得来安排。
因为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讲完道之后，
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讲完道之后，
你 就叫他下网打鱼，也是针对彼得说的指令，
也是叫他下网打鱼，也是对彼得一个指令。
那主耶稣基督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跟随基督的意思，
因为主耶稣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真真正正跟随基督的意义。
那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跟随基督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跟随基督究竟是意味什么呢？
啊，这边这个没有那个哈，这个没有啊。那第一个呢，那就是要让我们，那这里讲到意味着是第一个意味着要真心悔改归向主。
第一个呢，就是为要真心悔改来到归向主。
请问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海边啊的布道大会的主题是什么？
请问你那天主耶稣在海边他的布道大会的主题，
圣经有没有讲？
圣经有没有讲啊？
那天有多少人参加，多少人节制，有没有记录？
圣经有没有提到呢？他有多少人参加，有多少人缺？
有没有讲？都没有记录吧？
有没有记录到啊？
哦，刚才你们都读了经文，都忘了。
头先你哋读咗圣经，你哋有冇？你哋唔记得？
有没有记录？
圣经有冇记录呢？
没有记录。
冇记录。
他要凸显呢个主题。
佢系要凸显呢个。
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
系我哋要读圣经嘅。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讲完了以后？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讲完？
众人已经散会了。
众人就散会了。
那耶稣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彼得第一次的回答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但一无所获啊。”
彼得他第一次回答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但一无所获。”
这句话很清楚表明彼得跟他的伙伴们已经付上了时间跟辛劳的代价。
这句话很清楚表明彼得和他的伙伴一起付上了他们的时间和很辛劳，
也就是他们已经用尽了他们所有的能力，
就是说他们用尽他们所有的能力。
彼得等于就告诉主耶稣基督，
彼得就等于跟主耶稣说，
论打鱼我比你行的。
如果说打鱼呢，我当然厉害过你啦。
打鱼的知识跟经验跟方法我比你高明的。
打鱼的知识经验方法我都当然厉害过你的啦。
你是我们的老师。
你是我们的老师。
但是打鱼这一片这一行呢，
但是打鱼这一行呢，
你应该请教我的。
你应该请教我。
而且更何况不久前我们才刚刚整夜晚上去打鱼，叫他空空空的船回来的。
何况呢，我们刚刚先打之前打个鱼，我们整晚在打，我们呢是空空回来的。
可是你今天要叫我说下网打鱼，
但你现在居然叫我现在，
而且你还指示我说到水深之处，
而且你告诉我去水深之处。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今天跟随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拦阻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最大的拦阻是什么？
就是自我。
就是自我。
自我也是一个灵命操练的最大的一个阻碍。
自我呢，亦都系灵命操练最大一个障碍。
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好清楚。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那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而且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个表明跟随基督必须是否定自我、自我中心。
这个表明呢，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定要否定自我中心，
也就是否定自我中心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世界观，
也就是我们否定我自己中心的价值观、人生观，
而且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而且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跟从耶稣是什么呢？
跟随耶稣是什么呢？
一个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要爱他所爱的，
你要爱他所爱的，
你要做他所做的，
你要做他所做的，
你要传他所传的，
你要传他所传，
你要去他要你去的，
他要你要去他要你去的地方。
只有承认自己有限的人才能够谦卑的来跟从主耶稣，
只有承认你自己是有限的，你才可以跟从耶稣。
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凡是以自我为中心，
很不容易跟随主耶稣的，
是不容易跟随耶稣，
因为他们会自我膨胀，
因为他们很自我膨胀，
越有成就感就越能够放下自我，
越是有成就感就越难放低自我。
那令彼得惊讶的是，
但是令彼得惊讶的，
当他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那个时候，
当他听从耶稣的吩咐去到水深之处放下网打鱼，
一拉起来全都是鱼啊！
他一拉上来全都是鱼。
更惊奇的是，这边讲到说那个网险些裂开，
更令到彼得惊奇就是说那个网险些裂开，
表示说该裂的网而不裂，
表示就话那个网应该是裂的，但系冇裂。
而且还讲到说船几乎要沉下去，
而且亦都讲到船咧几乎要沉，
表示说船已经超重了，应该沉下去而不沉下去。
就系话那个船应该系要沉，但咧冇沉落去。
哇，这个是对于那个彼得来说，这个很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的事。
呢个对彼得嚟讲，佢系从来冇见过事。
照理来说，这是个大丰收的。
照道理，这个是大丰收。
彼得应该大叫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
彼得应该大声话：“哈利路亚，赞美主。”
但是彼得的反应不是这样的。
但是彼得他的反应不是这样。
他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彼得会这样？
他看到的不是发了大财。
因为他所看到不是发大财，
而是看到耶稣基督圣洁的能力。
他是看到主耶稣圣洁和能力，
而且同时看到自己的污秽、软弱跟小信，
同埋咧都睇佢自己嘅软弱同埋小信。
从彼得的大转变。
从彼得的大转变，
让我们知道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俾我哋睇见咧，跟随主耶稣第一件事系乜嘢呢？
就是悔改。
就系要悔改。
坦诚个人的有限跟自己的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和软弱，
也就是要追求圣洁，
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圣洁。
悔改是什么？
悔改是什么？
代表了一个人的思想、心灵跟内在生命在本质上的改变，
就是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你的心灵和内在生命有本质的改变。
人一旦悔改，
当人悔改，
他就从一个方向走向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他就是从一个方向走去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从那一刻起，他的心思意念、生活行为态度全然改变。
从那一刻开始，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感觉、他的生活、对爱的一切都是改变。
而且这样的悔改是包括什么呢？就放弃旧有的生命。
他这个改变包括什么呢？放弃他，就是说他放弃旧有生活
方式，而是追求那个新的生活方式，
而是追求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人若不悔改，
如果我们人不悔改的话，
是不可能跟随基督的，
是不可能跟随耶稣基督。
基督徒还是会犯罪，
我们基督徒仍都会，
一旦犯了罪你必须认罪。
但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
你必须认罪，以后还转离罪恶，
我们认罪之后我们还要转离罪恶，
然后最后还要跟再度跟神和好，
然后我们再度的与神和好。
当你越接近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你越接近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会看见你自己的软弱跟那个你的污秽，
就会睇到你自己嘅污秽，你嘅软弱。
彼得就是这样认识主的。
彼得佢就系咁样认识主。
彼得也是这样子看到自己需要主。
所以彼得佢睇见佢自己系需要主。
那这个里面第二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顺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第二个系乜嘢呢？就系顺从主耶稣基督嘅吩咐。
你在第四、第五节在那里会看到。
在第四、第五节嗰个我哋睇。
当耶稣上了彼得的船的时候。
当耶稣上彼得嘅船嘅时
候。那彼得早就已经精疲力尽了。
嗰时候咧，彼得已经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整夜劳力，整个晚上。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佢系整夜嘅劳力。
通常渔夫在休息之前。
通常呢，渔夫他们在休息，
他们要完成许多的这样的事，
他们有几件事呢要完成，
他们要拉网，而且洗网还捕网，然后再把它晒干那个网。
第一件呢就是拉网，然后洗网，然后捕网，还要呢晒网。
做完了这一切都已经疲惫了，
做完这一切的事呢都很累。
也就在这个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彼得啊，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啊。
彼得，将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
原来耶稣还要彼得再去那个打鱼。
原来彼得主耶稣再打鱼。
讲完道就去打鱼。
讲完道就去打鱼。
这个我很喜欢啊。
啊，这个、
因为我很喜欢钓鱼啊。
因为我喜欢钓鱼。
但是在那个这样的场合里面是很不对劲的，
但是这个场合好像不是很对，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上帝有他的目的，
但我讲过神有他的目的。
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力 想看看、
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想，
当所有的船在岸上休息的时候，
当所有的船呢在岸
上，那些船员们好不容易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那些渔夫很不容
易 又看到彼得要开船出去，
他们看到彼得又开船出去，
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啊？
不是时候嘛，
不是时候嘛。
而且不久之前那个渔船就空空的那个上岸，
之前那个船是空空的 来岸的，
船上的 那些船员们看到彼得出海一定会笑他的。
那些人呢看到彼得他出海一定会笑他，
他们会说这个，但是呢彼得在这个时候，你说他那个决定要不要开船容易不容易？
你想想这个时候彼得他要决定开船出去容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他这个动作是反常的，
因为他的动作是反常，
而且是不合理的，
而且不合理，
不合乎专业的那个动作，
不合乎人家专业的动作，
而且也是个很丢脸的一个动作，
也是一个很丢脸的动作。
但是彼得在这关键的时刻里，
但彼得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出去，我就下网打鱼。
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出去，我就下网打鱼。
彼得顺从了耶稣的指令，
彼得他顺从耶稣的指令。
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件事给我一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看世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不要看世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只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跟他的能力，
我们只是接受主耶稣的能力，
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
主耶稣怎么说我们就听，
他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做，
我们他怎么带领我们，
这个叫做跟随基督的意思，
这个就是跟随基督的意思。
太多的时候我们听了其多人的声音，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听其他人的声音，
我们一方面抓住自己的经验，
一方面我们抓住自己的经验，
我们不肯放也不肯放下我们自己手上的渔网，
我们不舍得放低我们手上的渔网，
因为我们很在乎旁边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讲我们，
我也都很在意我们旁边人怎么看我们，怎么
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新的理论，
今天世上有很多新的理论，
有很多的看法，
有很多的看法，
也很多的潮流，
也都很多的潮流，
但是基督徒们，
但是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学习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跟他的能力跟他的带领，
我们只有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他的能力的，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只顺服上帝的引导，
我们只是顺服神的引导。
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做基督徒，做基督的门徒难不难？
做基督的门徒难不难？
难不难？
究竟难不难？
你们也不敢讲啊！
你也都不敢。
我好几次问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们都不敢讲。
很多时候咧，问问题。
那个表示说很难，所以你不敢讲，对不对？
系咪表示话做基督徒好难，所以你就唔敢讲咧？
很多人想做好基督徒，你知道吗？
很多人很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想尽所有的力量，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办法，
甚至想要找一部登天的法门跟捷招，
想说你找一个一步登天的方法。
难怪今天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很多的教会标榜说你几天之内哇，马上就可以那个你的那个灵命就得到成熟了。
有的有啲教会咧，佢就标榜话几日之内咧，你嘅灵就可以。
你要参加几天的几天的那个灵修，哇，你全部都懂了。
啊，你只要参加几日灵修，你咧咩都懂了。
你要全部参加操练，你就可以行，你就可以医治了，然后行异能了。
啊，你或者你去学习一啲嘅，你就可以行异能啦。
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好好面对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状况。
我们必须好好面对我们自己灵命的状况。
的确有人想要做好的基督徒，
的确有人想做，
想要做一个有力量的门徒，
想做一个有力量的门徒。
可是发现越做越累啊！
但是发觉呢，越做是越觉得
越服侍越苦恼啊！
越服侍越觉得苦恼。
然后越做基督徒越没有喜乐啊！
越做基督徒越没有喜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那个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挣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挣扎。
主耶稣基督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主耶稣告诉我听一个好的消息。
他怎么告诉我们呢？
他怎么告诉我听呢？
这个又听了哈。那个他说那。
主耶稣说。
笑。他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好，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我们一起读。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的经文，耶稣在呼召人。
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在呼召人。
他说：“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说：“到我这里。”
他答应会给他们两种的安息。
他答应给他们有两种的安息。
我不晓得你们注意经文上的那个一句话。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经文里面？
第一种安息就是得安息。
第一种安息是得安息。
是主耶稣基督给的。
是主耶稣给我们的。
那个安息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
这个安息是从主耶稣那里得来的。
另外一个讲的安息是必得享安息。
另一种安息是必得享安息。
是我们找到的。
是我们找到的。
他说我们必得享安息。
他说必得享安息。
那你知道这两种安息就不同了。
你知不知道这两种安息是不同
的？那第一种的安息。
第一种的安息呢？
就是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我们可以说这是针对着未信主的人说的。
咁呢个咧可以讲系针对嗰啲未信主嘅人讲。
是指生命的安息跟得救的安息。
系指我哋生命嘅安息同埋得救。
其实今天世上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人，
无论系今日喺世上，无论系边一个，
谁没有为劳苦所重那个所苦呢？
边个人冇为
我们有许多的重担。
我们有重担，
我们为子女，
我们为子女，
我们为了生活，
我们为生活，
我们为了工作，
为工作，
我们为了婚姻，
为婚姻，
我们为了读书，
为读书，
我们很辛辛苦苦的，
我们好辛苦。
那更何况是心灵的重担，
更何况是心灵的重
担，那个是痛苦难堪的，
那个是痛苦难堪。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
们，指望世人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
世人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圣经话我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
但是感谢主耶稣。
但我哋感谢主。
因他大能的拯救。
因为佢大能嘅拯救。
他说可以透过他，让我们得安息。
我哋透过主耶稣，我哋系得到安息。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他道成肉身，
为你跟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罪被钉十架，
担当我们的重担，
他担当我们的重担。
他说你只要来，
他说你只要来，
你当然你相信才来的，你不相信你当然不能来。
当然你是相信你先来，如果不相信你不会来，
你就会得到安息。
你就会得到安息。
在座的如果没有信朋友，还没有信主的，
在座的如果你还没信主，
我要先问你，你有没有这样的安息？
我问你，你有没有这个安息？
第二种安息就是在那个后半段所讲的。
第二种安息就是在后半段的。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他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
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为我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在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
既然我已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已经得了安息了。
既然我已经来到主耶稣面前，我得到享安息了。
现在主耶稣怎么还要我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
为什么主耶稣要我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呢？
这个不是代表重担加重吗？
那是不是说重上加重？
那我们信主不是上当了吗？
那我们信主不是上了当？
你必须要知道他讲的轭是指什么。
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轭是什么。
轭在当代耕牛的时代是套在牛的颈项上。
我们知道当代他们的牛耕田，
那个轭就是要指
牛上面的。
那个轭就是要指挥这条牛要往哪里走。
那个轭呢，就是要指挥那个牛究竟要去哪个方向，怎么走。
那主的轭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旨意。
主的轭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旨意。
包括他对我们的托付跟引导。
包括他对我们的托付和引导。
主的样式就是他的谦卑，他的圣洁、柔和、慈爱跟公义等特性。
就是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和他一切的特性。
可能你会说，一生跟随主做他的学生就好了。
那你就说，我一生跟随主做他学生就行了。
干嘛还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是自讨苦吃嘛。
为什么要负他担
学？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我们听起来觉得很艰苦，而且是很吃力。
我们听起来很艰苦和很吃力。
但是感谢上帝。
但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顺服他所说的，
当我们顺服他所讲的，
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
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
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一条轻省的道路。
你就会发现这个一条很轻省的路。
你会发现越跟随他越甘甜，越轻松，越喜乐。
你会发觉越跟随他越轻松，越有喜乐。
你一旦顺从他的话，
当你顺从他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所说的。
你就会发现他所讲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轭是容易，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
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敢顺服，
但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敢顺服，
所以你一直觉得轭那么重，
就会觉得那些轭很重，
你觉得担子是很重，
觉得担子很重。
但是耶稣说，
但耶稣说
不要怕，
你不要怕，
当你顺服的时候，
当你顺服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就会发现
那是轻省的，
是很轻
省的，是容易的，
是很容易的。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他在考验我们的顺服。
他在这里考验我们的顺服。
当你真真实实的顺服，
当你真真正正顺服的时候，
你做基督徒就得释放了。
你做基督徒你就得到释放，
你就发现做基督徒原来是一身轻了。
你会发现，哦，原来做基督徒是一身轻。
事实上，主耶稣基督的第二个应许，
其实主耶稣第二个应许
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们说的，
是针对基督徒来讲，
要我们学习像基督顺服神的旨意那样子。
他说我们要学像基督顺服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做基督门徒的意义。
这个就是做基督门徒的意义。
事实上只有信而顺服的人，
只有信而顺服
才能够经历基督徒的得胜生活。
你才能够经历基督徒，
意思说如果你不顺服神的引导，
意思说如果你不顺服神的引导，
你就会过一个失败的生活。
你就会过一个失败的生活。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今天很多基督徒
只会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跟平安跟喜乐，
他们只是相信主耶稣所赐的福平安和喜乐，
但是不愿意顺服神的引导跟旨意跟他的安排。
但是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引导，神的旨意，
他如果安排你做这个，在这里工作，
神安排我喺度做工。
如果他安排你要对这些人负责，那个向他们服那个服侍，
神吩咐你喺度要向佢哋都服侍。
我们都应该顺服神的指引导。
我哋都要顺服神嘅引导。
他的引导绝对是最美的。
佢嘅引导一定系最美
的。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
而且系超过你所想所
想。你想想看。
你谂下。
一个一面相信耶稣，一面又靠自己。
一个咧，一面佢系相信耶稣，但一面又靠自己嘅人。
那一个一面爱耶稣又爱世界的人。
一个咧，一面又爱耶稣，但一面又
怎么能够专心跟随耶稣基督呢？
佢点可能去专心跟随耶稣呢？
他们很难经历到耶稣所说的必得享安息。
佢哋好难去经历到神所应许嘅必得享安息。
第三个，他这段的信息告诉我们。
第三，呢段信息话俾我哋听。
我们要立志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立志跟随耶稣基督。
彼得曾经跟从过耶稣。
彼得曾经跟随过耶稣。
他是耶稣最早呼召的四个门徒之一。
他是耶稣最早呼召的四个门徒之一。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他又回来打鱼了。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后来又回来打鱼。
这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污秽。
今次佢睇到自己嘅污秽，
看到自己的有限，
睇到自己嘅有限，
看到自己对耶稣的小信，
睇到自己对神嘅，
所以他重新向主委身，
所以佢再次嚟到向主。
可是他还是有担心，
但系佢心里就
所以耶稣告诉他说，
所以耶稣话俾佢，
不要怕，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如得鱼。
你要得人如，
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呼召。
彼得的专业是打鱼的。
彼得他的专业是打鱼。
那是他的人生的意义跟方向所在。
这个是他人生的意义和他的方向。
耶稣告诉他，
但耶稣告诉他，
你的意义跟方向，
你的意义
必须要更新的，
必须要更新。
你要继续做渔夫，
你要继续做渔夫。
但是主要的市场不再是在海中，
但你主要的市场不在鱼里，
而是在人群中，
而是在人群。
他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他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彼得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呼召，
彼得听到耶稣第一次的呼召，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价值观仍然锁定在地上。
但当时他价值观仍然锁在那个地上。
但是现在耶稣告诉他，
但耶稣现在告诉他，
你要把你的人生的那个目标就锁定在天上。
你要将你的人生目标锁定在天上，
那是永恒的，
那是永恒，
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
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记得路加福音第九章，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
那记载三个人对耶稣基督跟从的那个心态。
啊，他们呢讲到对有三个人对耶稣跟从的心态。
那其中第三个人对耶稣说，
其中第三个人他对耶稣说，
主啊，我要跟从你。
主啊，我要跟从你。
那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
但是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
后来耶稣跟他讲说什么呢？
耶稣对他点话呢？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不适合进神的国，
不适合进神的国，
或者是不配进神的国，
就话唔配进神的国。
耶稣强调的就跟随必须是个专一的。
耶稣他所强调就是我们要跟随必须是专一，
而且不能够分心的，
是不可以分心的。
就像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
就好像那些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
不可能把田犁得好犁得直而且犁得深，
他们不可能将田地犁得好犁得直而且犁得深。
这个人知道跟随耶稣基督要付代价，
这个人知道跟随耶稣要付代价，
而且必须把耶稣基督当作居首位，
而且要将耶稣放在首位。
可是他还心里担心，
但他很担心，
他说还有些事情先处理啊。
他说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所以他并不专注，
所以他并不专注。
今天有许多人可能也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
耶稣向我们挑战。
耶稣向我们挑战。
如果跟随耶稣基督。
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就得专一。
你要专一。
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而且跟随主到底。
而且是跟随主到底。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我已经讲过。
我已经讲过。
就是门徒。
就是门徒，
做基督徒就做到底，
做基督徒做到底。
在现实信仰，在现实的生活中，
在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里面，
还是有许多让我们回味的东西，
有很多让我们回味的东西，
就像你过去的成就，
就好像你过去的成就，
过去的那些人物跟事物，
过去的人物事物，
你想到那些事情会让你分心，
当你想到很多事情，
你想到那些是过去的成就辉煌，
当你想到你过去的成就你的辉煌，
那就让你在前面的道路前面的就变成模糊了，
变认到你咧，觉得前面路变咗。
虽然可能口说是信了主，
虽然你个口话啊，我信咗主，
说是跟随了他，
话系跟随主，
但是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事。
但我哋有啲嘢仲系放唔低，
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实实在在的跟随者，
而冇办法做一个实实在在嘅跟随。
有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面爱，一面侍奉马拿，一方面又侍奉前啊，这个那个神。
就好像主耶稣所讲，一方面侍奉马，
所以主耶稣说，你如果要做门徒，
所以主耶稣话你要做门徒，
我们不能够又拜金钱，又拜主耶稣基督。
我哋唔可以一面拜主耶稣，
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我哋唔可以侍奉两主。
彼得的改变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的人。
今日彼得的改变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我们人生的意义跟方向都因为耶稣基督被改变了。
我们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人生的方向被改变。
或许你的工作跟方向可能还有，还是继续着。
可能你的人生的方向还是继续。
但是你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
但是你的一切是要为主。
你的方向为主而做。
你的方向是为主。
你的努力也是为主而做。
你的努力都为主而做。
那即使你已经信了主，就像你信了主，
就是算你信了主了，
你在公司里面，
你在公司里面，
你还是可能还是继续做你的行业，
你仍是继续做你的行业，
但是因为你信了主，
但是因为你已经信了主，
你一切都是为他而做，
你一切
都要向他负责，
要向他负责，
你要让别人看见你是基督的门徒，
你要让人看见你是
基督的门徒，你把那个基督的，你把基督不是留在教会里，
你将基不是说将基督留在教会里，
也不是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团契里，
或者是将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团契里，
耶稣基督跟着你到公司里面，
耶稣基督是跟着你到公司
工作，跟着你在你的 职场上，
是跟着你到你的职场上，
让别人看见你真的不一样，
让人看见你是真的不一样，
你是彰显耶稣基督，
你是彰显主耶稣基督，
你不一定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你不一定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全职的基督徒。
这边又不见了哈，每一个人 OK 好，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做全时间的宣教士，
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做一个全时间的宣教士，
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宣教士，就是宣教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宣教的事情，
现在很多宣教的事情我们可以做，
今天我们有很多宣教的，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支持，
我们可以支持，
我们可以那个用金钱来支持，
我们用金钱来支持，
我们来关心那些所有的那个职场上的宣教士们，
我们可以去关心那些职场上的宣教士，
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不一定是全职的传道，
你不一定是一个全职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
但你可以做一个全职的，
也就是全时间的门徒，
就是全职的门徒，
在华人教会，在华人的基督徒中间，
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
我们常常认为说传道跟牧师才是全时间的，
我们时觉得牧师和传道人才是，
而弟兄姐妹都是 part time 的，
而弟兄姐妹就是兼职的，
你承认这句话吧？
你承不承认这句话？
是不是？你也是 part time 对不对？
你只不过是兼职。
所谓的 part time 的基督徒吗？
你是不是一个兼职的基督徒呢？
难怪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敢对耶稣说没有时间，因为我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
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就对耶稣说，啊，耶稣我是一个兼职的基督徒。
谁给你权利当耶稣基督的兼职 part time？
谁给有权利跟耶稣说你是兼职的基督徒？
跟随耶稣是全时间的，
我们跟随耶稣是全
时间，是 full time 的，不是 part time 的，
是全职不是兼职，
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属于他的，
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属于主的，
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的，
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主，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
是 为上帝活出那个基督的真实的一个基督徒，
是要为主耶稣活出真正的基督。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找一个自己的找一个借口，
今天我们不要找一个借口，
认为自己只不过是 part time，
认为你自己是兼职的，
所以你跟随基督也是 part time，
你跟随基督也是兼职。
我们要做一个很扎扎实实的基督徒，就是要跟随他到底，
我们要做真真实实一个扎实的基督徒。
有一位著名的 德国的哲学家叫 Bonhoeffer，
有一个很著名的德国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潘霍，
他是一个信义中的一个教会的牧师，
他是信义中的教会的牧师，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他是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
父母亲都不错，
父母都不错。
Bonhoeffer 最有名的不是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
这个潘霍不是因为他写了很多书，
或者是他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很崇高，
或者他的在教会的地位很崇高。
我觉得他出名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
他出名的地方是因为他是一个真真正正跟随基督的人，
那甚至到了一个殉道的一个地步，
甚至到一个殉道的地步。
他所写的道理并不是在纸上谈兵啊，
他所写的道理不是只是纸上谈兵，
而是从他的生命里面把它见证出来，
也在他生命里面来见证出来。
他可以说是生在一个乱世里，
可以说他是生在乱世，
因为德国的纳粹党的兴起，
因为德国纳粹党的兴起，
所以基督徒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挑战，
对一个做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许多的教会为了免受逼迫，
当时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为了免受逼迫，
就采取复和跟消极的态度，
他们就会采取复和或者是消极的态度。
但是 Bonhoeffer 不怕这些强权，
但这个 Bonhoeffer 他是无视，
他坚持要跟随主基督的道路，
坚持要走基督的路，
所以他就公开批评那个以元首为偶像的那个德国的当时候的那个 政治，
他就公开去抨击那种以元首为偶像和以为神的政治制度。
他非常的看不顺眼，基督徒竟然把执政的元首当作神人偶像。
他很看不惯那些基督徒，居然将这个执政者作为偶像。
为了要安逸做一个基督徒，跟他们妥协。
他安然咁样做，咁样个基督徒同佢哋妥协。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更勇敢地分别出来。
佢好勇敢，佢分别出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喺第二战世界大战，
他在美国的好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离开了德国。
佢又喺美国有几位好朋友就帮助佢离开咗。
但是他一到了美国以后，
德国，当去咗美国之后，
他就发现他还有很多基督徒在德国里边。
佢就发觉佢有好多好朋友，
他们受苦，我为什么在这里？
佢哋嗰啲基督徒喺度受苦，
他就决定回去，
所以佢就决定再翻翻德国。
他终于在1943年的八月，
结果佢喺1943年，
他被秘密警察逮捕了，
被嗰啲秘密警察捉，
而且被送进集中营，
就送入咗集中营。
最后在1945年4月19号。
最后呢是1945年4月，
他就在那里被活活的那个判那个被打死，
就在那里活活的被打死。
39岁的潘霍
法，他只有39岁。
他也很有名的其中的一本书叫做跟随基督，
他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追随基督。
那这本书里面真的是表达了告诉我们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门徒。
这本书很清楚表示就是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门徒。
有一句话他讲很有名，
他这句话有一句话很出名，
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他叫他来死，
就是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
他真的是实行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他真的实现了主耶稣，
若有人跟从我，
若有人来跟，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而且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
而且是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我。
那个时候，他很感叹当时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
他很感叹当时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
恩典变成廉价，
恩典变成廉价，
悔改顺服似乎不无关紧要，
悔改顺服无关重要。
当时候的教会也讲因信称义，
当时教会他们都是讲因信称义，
他们认为得罪原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他们知道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乃是靠神的恩典，
是靠神的恩典，
这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也是正确的，
也都是正确，
也是今日福音派的教会所着重的，
也都是我们今日福音派教会所着重的。
那但是，
但是
只要把重点转一转，
但是当你将个重点转一转，
就把神的重价恩典贬低成为廉价恩典，
就将神的重价恩典变成廉价的恩典。
潘后法就表明，
咁呢个
廉价恩典是今天教会的实敌呀。
个廉价恩典系教会今日嘅实敌。
廉价恩典就是将恩典当作是一种教义，
就系廉价恩典就将呢个变成咗教义。
当作是一种原则，
当成一种原则，
当作是一种制度，
就将它变成一个制度。
他把恩典得赦免当作是一般的道理来看，
将恩典得就罪得到赦免成一种普通的。
把上帝的爱当作是做基督教上帝的一种概念，
将神的爱变成一种基督教的概念。
人们以为只要在头脑上同意那种的概念。
咁人喺头脑上觉得我同意嗰个概念，
就可以得到赦免心安。
我就得到赦免，我心就得到。
他们讲的饶恕不需要悔改。
佢哋讲个饶恕唔需要悔改。
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
佢哋受洗但系受洗唔但系唔守戒。
领受圣餐不必认罪。
领圣餐唔需要认罪。
获得赦免不需要本人向人道歉。
获得赦免唔需要向人道歉。
廉价恩典不需要付出门徒的代价。
门廉价恩典唔需要付出神做门徒的代价。
就是不背十字架。
就话唔需要背十架。
是没有道成肉身的一个恩典。
系一个冇道成肉身嘅恩典。
这个就是廉价恩典。
呢个就系廉价恩典。
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
系教会一个好大嘅问题。
使人跟随主的人不愿意付代价。
系跟随主人，佢哋唔愿意付。
不愿意为主而给。
唔愿意为主。
不愿意为主而牺牲。
而唔愿意为主嚟到牺牲。
相对于廉价恩典，就是重价恩典。
相反嘅就系廉价恩典，就系重价恩典。
重价恩典是什么呢？
重价嘅恩典系乜嘢呢？
重价的恩典就是。重价的恩典，它是一个重价。
重价恩典是重价。
那因它是招呼我们跟从主。
因为它是招呼我们跟随主。
是要使人付上生命的代价。
是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
它是一个重价的恩典。
它是重价恩典。
因为它赐给人那唯一的生命。
因为它赐给我们人唯一的生命。
最后那个作者他大胆地说。
这个最后这个作者他大声的喊话，
只有撇下一切来跟从基督的人，
只有撇下一切跟随基督的人，
才有资格说他唯独靠恩典得称义，
才有资格说他唯独靠恩典得称义。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想想，我应该刚才跟这个没有对起来，所以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慢慢想这个字。
你可以嚟到默默睇下呢几个字。
我也容许你把它造起来，你可以慢慢想。
你可以慢慢去睇。
我要问弟兄姐妹。
我要问下弟兄姐妹。
你信主多少年了？
你信咗主几多年？
你是怎么跟随主的？
你系点样跟随主嘅呢？
你还在沉迷于廉价恩典吗？
你咪仲系沉迷喺廉价嘅恩典里边？
趁着我们见主面之前。
趁住我哋见主面之前，
快快醒悟吧！
你要快啲嘅醒悟。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吗？
我哋系基督嘅门徒。
用行动来跟随他。
我系用行动嚟跟随。
跟随基督。
跟随基督。
是信而顺服主的生活。
系信而顺服主嘅生活。
而且是一生一生做忠心跟随主的门徒。
系要一心一生跟随主嘅脚踪。
我要最后说。
最后我要话。
上帝要的不是完美无瑕的门徒，
神要的不是完美无瑕的门徒，
而是真诚跟随的门徒，
而是真诚跟随他的门徒。
你愿意做这样的门徒吗？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门徒呢？
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回应神的说话。
我们来唱这首歌。 哦，就是跟随我，请大家起立。弹一遍好了，啊，把它弹一遍就好了。这边讲到说，我听复活救主常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终日呼喊，口干口舌，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那有三节，那我们一起来唱歌，然后把它当作我们的祷告，同时做你的回应。预备，请。我听复活救主常说，跟随我。